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疾控中心 CDC 礼拜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的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进一步下降。截至礼拜日，七日内的日平均病例数大约是25,300人，比一个礼拜前的数据下降了24%。七日内的每日平均死亡人数接近550人，是2020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七个州中70%的成年人至少注射了一剂疫苗，在全国约有49%的人口至少注射过一次疫苗，其中39%的人口完全接种了疫苗。在全国18岁及以上的人群中，有61%的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总统拜登的目标是到7月4日将这一数字提高到70%。CDC 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一个礼拜入边，美国每日平均接种180万剂疫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前局长戈特里布礼拜一对 CNBC 话，有证据表明冠状病毒 COVID-19 最新是从中国武汉的病毒学实验室泄漏的。戈特里布指出，有报道称武汉病毒实验室的3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份因为患有类似冠状病毒感染的疾病而住院寻求治疗。戈特里布说，科学家进行了详尽的搜查，亦没有发现 COVID-19 病毒疫情起源于动物的确切证据。而在此之前， SARS 和 MERS 疫情爆发时，研究人员能够识别出和这些病毒传播有关的那些动物。戈特里布说，越来越多的时间证据支持 COVID-19 病毒可能是从实验室逃脱的理论。但是戈特里布亦都表示，除非中国有举报人或者中共政权垮台，否则任何支持实验室泄漏病毒的证据都不会浮出水面。随着冠状病毒疫情继续在世界某个地区消退，短租房软件公司Airbnb 礼拜一宣布对他们的平台进行100多项更新，重点是提高平台的灵活性。Airbnb 将添加3个新的搜索选项，包括灵活的日期、目的地和房屋列表。更新后的匹配功能将可以显示用户搜索参数之外的选项，例如即使价格稍高或超出设定范围几英里的可用房屋。此外， Airbnb 的应用程序或网站可能会在搜索中推荐某些独特类型的房屋，例如城堡或土杯房。 Airbnb 表示还将启动更快的结账流程和更清晰的取消政策。客人将收到一份新的抵达指南，其中提供了开门密码、 WiFi 说明和前往住所的方向等信息。此外， Airbnb 正在对房东政策进行更新，以有助于吸引更多人出租自己的房屋。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的股价礼拜一上升了19%。上个礼拜六，该公司的联合号太空飞船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飞行测试。在试飞中，联合号太空船被运输机携带至44,000英尺的高度后，被飞机从高空释放。之后，该飞船点燃了火箭发动机，一直向上飞行到89.2公里后，再返回地面。美国宇航局将飞行高度达到80公里以上的飞行睇作是太空飞行。在这次试飞中，联合号飞船上有2名驾驶员。联合号飞船上有2名驾驶员，这2个人在此前的试飞中都进入了太空。维珍银河公司正在经营亚轨道太空旅行项目，就是太空船不进行环绕地球的飞行，在进入太空高度后就立即返回地面。在返回途中，乘客可以经历大约10分钟的失重体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礼拜一表示，航空公司今年已向该机构提交了2500份不守规矩的乘客报告，其中包括1900例乘客没有戴口罩的报告。FAA 礼拜一表示，已经对5名航空旅客提出新的民事处罚，处以$9,000至$15,000不等的罚款。理由是这些人的行为具有破坏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具有攻击性。 FAA 已经在395宗案件中发现了潜在违规行为，并已启动对30宗案件的执法行动。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种疫苗，美国的航班正变得越来越拥挤。美国运输安全局TSA 公布的机场安检数据显示，礼拜日美国境内的航空旅客达到186万人次，这个是自去年三月份以来的最高纪录。总统拜登礼拜一宣布，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应对极端天气灾难的资金，从2020年的5亿美元增加到今年的10亿美元。拜登还宣布为美国宇航局 NASA 启动一项新的计划，以更紧密地跟踪气候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近期和未来的影响。拜登表示，在访问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总部期间，他收到了有关即将到来的大西洋飓风季节的简报。拜登说，现在是时候为美国一年中最繁忙的灾难季节做好准备了，包括南部和东部的飓风季节和西部的火灾季节。根据白宫的情况介绍，美国去年遭受了22场和天气和气候有关的灾难，主要是野火、飓风和暴风雪，每宗灾难造成的损失超过10亿美元。22场灾难造成的损失总共超过近1000亿美元。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礼拜一宣布，纽约市的学校将在9月份全部恢复面对面上课，没有任何远程学习安排。白思豪说，提供疫苗接种率、减少病例和分层卫生防疫措施将使这一举动成为可能。为了解决一些家庭不愿意回到课堂学习的犹豫，白思豪说，父母将从6月份开始可以访问自己的小孩所在的教室，以查看所有防疫措施，例如清洁和通风。与此同时，纽约市公立学校教育总监梅沙波特在礼拜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纽约市的公立学校9月13号重新开放时仍然将需要戴口罩。波特说，纽约市目前所有公立学校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中，至少有一半是完全接种疫苗的，到学校重新开放时还将有更多的人接种疫苗。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一呼吁他们的成员国大力推动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工作，争取在今年9月份之前实现每个国家的接种人口达到他的总人口 10% 以上的目标。谭德赛强调，这个对终结疫情至关重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这个目标意味着在今后4个月入面，中低收入的国家中要有 2.5 亿人接种疫苗，其中包括医务人员。紧接住的下一个目标是，在12月份的时候，接种疫苗的人口将达到每个国家总人口的 30%。谭德赛敦促各成员国和富裕国家与联合国支持的疫苗项目分享疫苗。联合国这个疫苗项目已经通过他们的供应平台，向125个国家和经济体提供了7200万剂冠状病毒疫苗。印度的冠状病毒疫情仍然持续燃烧。根据路透社礼拜一报道，在过去24个钟头，印度单日新增感染病例222315人。在过去24小时，印度有4454人死亡，这个是印度单日死亡的第二高纪录。印度曾经在5月19号报告了4529个死亡病例，是印度迄今单日最高死亡纪录。印度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染疫总病例达到2675万人，累计死亡病例达到30万3720人。一些专家认为，印度实际染疫死亡人数要比官方报告的重要多。印度卫生部说，冠状病毒疫苗的接种量有所增加，超过1亿9600万人，亦就是印度约 14.5% 的人口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自缅甸军方发动军事政变以来，被扣押长达3个月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姬礼拜一首次出庭。昂山素姬被军政府以一连串刑事罪名起诉，目前被控6项罪名，最严重的指控是违反官方机密法。 昂山素基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2020年11月份的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但是军方称选举中存在欺诈行为。缅甸军方今年2月1号发动政变，推翻了昂山素基领导的民选政府，并拘押了包括昂山素基在内的多名官员。军方还威胁要解散全国民主联盟。自军方发动政变以来，缅甸民间的抗议活动一直在持续，但是这些抗议活动受到缅甸军方的镇压。据缅甸政治反协助协会统计，截至礼拜日已经有约818人在军方的暴力镇压中丧生。美国全国企业经济协会礼拜一公布，旗下专家小组预估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达 6.5%，如果预测成真，将创下1984年以来美国全年经济最快的增长速度。此前，美国学家在今年3月份预测美国今年经济增长率是 4.8%。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经济在冠状病毒疫情的沉重打击下陷入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的衰退，之后在复苏过程中持续表现出惊人恢复力，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刺激。由于经济衰退造成数千万人失业，美国国会去年通过4万亿美元的疫情援助措施，新任总统拜登今年3月份又签署了19000亿美元的额外援助方案。鉴于美国新增染疫人数减少，消费者支出增加，更多企业亦恢复营业和招聘人员，经济学家持续上修了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值。美国国务院礼拜一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奥运会主办国日本进行旅行，理由是日本目前的冠状病毒疫情风险与日俱增。美国国务院礼拜一将对日本的旅行警告提高到4级，位列这个级别的国家包括从拉丁美洲到欧洲的众多国家。处于防范冠状病毒的考虑，美国国务院敦促美国公民避免前往这些国家。日本正准备在今年7月23号至8月8号期间在东京举办夏季奥运会。这届奥运会本来应该在去年的同一时期举行，但是因为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奥运会被推迟了一年。目前日本因冠状病毒疫情而不断扩大紧急状态，这个使人们对东京奥运会能否正常举办而产生怀疑。彭博社的疫情追踪信息显示，日本只有超过 3% 的人口接种了疫苗，是经合组织37个成员国中接种率最低的国家。相比之下，在美国和英国，这一比例超过 40%。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将启程前往中东，目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区的停火协议进入了第四日。美国国务院表示，在布林肯为期4日的中东行程中，布林肯将会晤当地多国领袖，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白宫礼拜一发布总统拜登的声明，声明说布林肯将会晤以色列各界领袖，讨论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此外，布林肯亦将继续美国政府的努力，在巴勒斯坦人民和领导人多年来受到忽视后，重建和他们的关系和对他们的支持。拜登还说布林肯亦将讨论国际间如何确保援助物资运抵加沙时能有利于当地民众，而不是有利于哈马斯组织，以及如何减少未来几个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风险。美国和俄罗斯国家安全主管官员沙利文和帕特鲁舍夫礼拜一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会谈，两人称这个是为美俄总统拜登和普京可能举行高峰会谈而做的进一步准备。斯塔社根据美俄双方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俄国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在瑞士日内瓦进行会谈，商讨了一连串议题，重点在于战略稳定。美国白宫表示，两人的会谈是计划中的美俄峰会准备工作的重要一步，有关峰会的日期和地点将在稍后公布。 据瑞士消息部礼拜一报道，拜登同普京的首次峰会将在瑞士举行。报道指出，美国一个先遣代表团已经为今次峰会而抵达日内瓦。一啲飞机迷亦喺推特上通报话，礼拜日曾经目睹一架唔寻常嘅美国货机降落喺日内瓦机场。